小月平跟磕头的兄的老四，二闯生死门，大闹阴阳教，在这叫人堵上。为首的正是绝命大剑老头子司空亮，在这指挥手下人的。小月平眼珠子都红了，心里头发誓，这个老东西今天无论如何我非把他整死不可。这个祸害，想到这儿，跟司空亮两个人这一见面，月平就说了，哎，司空亮，今天咱俩打出个名堂来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不分出胜负来绝不收兵，你敢不？小娃娃，好，随便你挑选，老朽奉陪，谁也不行跑，也不行有人替换，你听明白了啊？听明白，来吧。月平晃铁伞，司空亮晃大宝剑，一老一少站在一处。那个年轻的武士磕头的老四持手空拳，背着手观战。三哥留神呐，这老皮不可厉害。老四你放心吧，没说完，把铁伞晃动开，叫铁伞流云，八八六十四路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。小月平把浑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出来，铁伞舞动如飞，是呼呼刮风。那司空亮不白给，那多大年纪了，姜是老的辣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把大宝剑舞动开来，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四十个照面没分胜负。月亭有点起急了，心说话，我两次血意，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把他置于死地，没想到这么难呢、这个老家伙真难对付。我司空亮呢也触头啊，心说这小娃娃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，这要再过个十年八载的，他这能耐可以称天下绝伦，谁也比不了。老朽我这么卖力量都敌不住他呀，要长此下去，他的气力要比我足的多，我气力不支，非有闪失不可呀。司空亮等想的这鼻洼鬓角见了汗。小月平一看，呵，冒汗了，加把劲儿，八印崩黄铁伞张开，他一晃动这手腕子变成了36把转圈的飞刀，光芒闪烁，一团白雾把司空亮就困在当中。月亭一打开这个伞，就跟咱使那伞差不多，上头有好几个崩黄。他一看，想起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师爷把铁伞传授给他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说这铁伞呢、变化多端。这是你的防身利器，看这伞杆没、这上头有三道崩簧，可以起可以闭，另外里边还有特殊的暗器，这在这伞杆里头有三颗带毒的钉子，叫五毒化学钉，告诉月亭你轻易不准使用，你懂吗？咱们铁伞门 不许暗箭伤人，不能使用。但是分什么情况，你觉着对手极难对付，而且危及到生命，迫不得已的时候，就动用这种暗器，可以把这钉子打出去，置对方于死地。另外还告诉岳亭，咱们这个毒也挺厉害呀、啊，咱们打的必须咱们治，旁人取代不了。我把解药给你，岳亭身上带着解药呢。但是这么长的时间，这暗器他从来没使用过，几乎把他忘了，就好像他不会打暗器似的，旁人也不知道。今儿个呢，他一看这件崩黄，想起来太恨这司空亮了，心说老匹夫，我不是打不过你，这玩意太费劲，你比滑的还滑，打着打着你跑了，我哪儿找你去？干脆出其不意，我打你五毒化学兵，把你老小子就置于死地就得了。他想到这，身形晃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冷不丁的转身，不是铁伞一顺，一摁这崩簧，嘎巴起，一道寒光就射出来。他跟司空亮啊，离得也就不到一丈远，那家那崩簧那么大的劲儿要弹出来，哪儿躲呀？司空亮一看，小月亭冷不丁把这伞一指过去，好像这个尖上一张嘴，一道寒光扑奔他而来，司空亮就知道坏了，一闭眼睛，心说完了。小畜生还会打暗器，结果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一件没意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青年的武士磕头那老四在旁边观战，他不了解这内情，他一看一半会儿也难分胜负，他替岳亭着急。岳亭怎么一转身那么功夫，他认为这岳亭要缓口气儿，气力不敌，他怕司空亮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着老三。三哥受伤怎么办呢？他是好意想过来帮帮岳亭的忙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这老四这往前一纵，正好纵到他们俩当中。岳亭一转身，嘎巴吃这一下没打着司空亮，这颗毒钉正打在这老四前心上的，前心的老四双脚刚落地，手一抬，没等说出话，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，个噔噔噔退出几步，啊！岳亭这回也看清楚，三个，哎呀，死的嘞！哎呀，要了我的命！老四，谁让你过来的？我从来也不打暗器，这头一回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你就好像有人推了一把，把你推过来的，鬼使神差呀，老四嘞！岳亭的心都碎了，就见老四双手有千斤，身子里一晃的，撒脚就跑啊，奔身后的树林跑进去。岳亭心想：你跑哪去？这玩意碰破肉皮儿，准死无疑啊！解药在我身上带着呢，我师爷跟我说的好，我要不给治没治，毒气归心是非死啊！不行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老四你站住，老四 拎着大铁铲就追下去。司空亮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呀，后来才闹明白，哎，好险好险，小兔子来了，用暗器打我，还没打着，哈哈，打了你们自己的人了。他真是洋洋得意，看乐亭他们下去了，他把手一举，收兵撤退，回到生死门里头去了。按下他咱们不提，单表乐亭啊，廖瘸子追进树林，老四四弟怎么也找不着了。哎呀，乐亭追了一程又一程，后来实在找不着，小乐亭蹲在地上，把脑袋一抱，呜呜的哭开了。老四，哎呀，都怪我呀，我呀，你大概是好心，你想帮我的忙，怎么这么凑巧，我把你给打的，老四，你上哪去了？你要是站在那儿或者躺下，哥哥给你治，可能还能保住这条命。你这么瞎跑，我找不着你，你摔到山沟里，躺到草窠里，掉进河里，我哪儿找你去？你这命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迷迷糊糊，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了哟，乐亭就有点傻了，也不哭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毒气肯定归心了。那时候我师爷跟我说过，太阳只要一出来，鸡这叫的第三遍，这人就算完，完了。
老四，
哎，全怪哥哥我。等我把人请来之后，一定把你的尸体找回远台深埋。可是到现在，他也不知道这老四叫什么名，在哪儿住都不清楚，万分遗憾。擦着眼泪，低着头，步履艰难，顺着山路往前走。仍然在九嶷山里边，他走着走着，觉着前头是个慢坡，什么地方这么眼熟呢？啊，看出来了，我来过，来过呀。再往下看，山脚之下有个大院，里头东倒西歪三间马架子，那草房。那边堆着不少柴火，就想起来了。哈哈，老四跟我说了，这块住着个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叫独守婆婆林四姐，一掌好悬没把我心给我震出来。要不是老四及时赶到把我救了，焉有我的命在呀？哎，就那地方，我又转回来了。为了给老四报仇，一腔的愤怒全喷洒在这个小院中了。乐亭不顾一切，甩大叉就进了院，到院就喊：“哎，我那个老七婆，你出来，你在不在？”这一喊，柴门开了，稳稳当当。林四姐这老妖婆拄着拐杖在里边出来了，谁呀？急忙的喊叫呀，正是他。老家伙，你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你没想到我乐亭又回来了，我要报着一掌之仇。年轻人呢，你还活着，你小毛孩子，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，哎，你吵吵你的，我还不理你了。说个不理，转身的进屋，把门关上，哗楞，可能里边锁上，乐亭就到了近前了。乐亭心说，你这小门你还能挡得住我吗？ 老妖怪，上天我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鬼门关，我一定得把你整死。把脚抬起来，哗！月亭那脚声多大的劲，一下把门就蹬开。他也不顾一切，提包伞就冲进屋去。进屋一看呢，老妖婆不知去向。我这屋里的破东烂西的，东西也没人收拾，就跟个花子房差不多。但是月亭等窜进屋之后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什么原因？他一提着鼻子，什么味儿？怎么这么骚啊？好像掉进了狐狸窝。您到那动物园，您看看那狐狸，哎，那味儿呛死人，比那味儿还浓烈着10倍，呛的脑仁都疼啊！月亭赶紧一堵着鼻子，心说这屋没法待，我赶紧撤出去。再想走，为时已晚了。就觉得头重脚轻，他身子一晃的，靠在墙上的。要没有墙，他就躺下了。哎呦，用铁伞一撑这地，他没躺下。但是想要动弹，势比登天。两条腿就好像长在地上一样，抬不起来了。想动，动不了了。头脑挺清醒，眼睛看得清，就是动不了。你说这味儿多有毒啊！正这时候，破门帘一掀，老妖婆从里屋出来了。月亭啊，小毛孩子，你想跟我斗，你差得远了。我还用跟你伸手吗？料是小计，你就玩完了。闻闻闻，你小伙子骚不骚？那能不骚吗？那味儿呛死个人的。我再告诉你，叫你死个明白。为什么这么难闻呢？我给你使用了狐骚粉，听没？狐骚粉，这屋都撒满了，满身是你。这是大罗的神仙，也他也动不了，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。小伙子，该着你死在我的手下，想要报仇啊，没门。你等着，一会儿我怎么收拾你。说着他把这个拐杖戳到门后了，回手瞎翻，他这个屋里头乱七八糟的，最后在床底下拽出个铁皮箱子，在眼前一放。月亭动不了，但是看得清楚，心里头明白他要干什么。就见这老妖婆一下要把箱子盖掀开，在里边拿出个皮口袋，放在月亭的眼前。你看看这都什么？月亭看，哎，光华闪烁，夺人的耳目。全是杀人的利器，月亭就知道我命休矣。